喂，赵姐，你在哪儿呢？
我跟家呢。你有话赶紧说，我老公跟家呢。
啊，那什么，我听说核聚变又去广州了，我票都买好了，你去不去啊？
这个，
哎，别犹豫了，又有重量级的嘉宾，又有新游戏玩，赶紧把票买了吧。
哎，好，行，那咱们广州见。
成成成，我先挂了，咱们广州再见。
朋友们，核聚变Tour2019广州站将于11月9号、10号两天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办。新鲜的游戏试玩，刺激的游戏体验，重磅的互动嘉宾，精美的兑换礼品，一个都不能少。核聚变Tour广州站现在已经在大麦网开票，叫上家人，叫上朋友，我们一起感受游戏的无穷魅力。
看着俺们心发黄，大红发条 I love you， 最怕一日要煲靓汤，要煲靓汤。
这首歌感觉也可以打 call， 对不对？
什么是八零？
八零八零。那个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10月份新一期的二次元新闻节目。好久不见啊，隔这个假期，没想到也算是能赶上在这个
没有
这
节目还在，
对，能给大家录一期。
说啥呢？
哎，我是日天。
大家好，我是娜迪亚。
哎，大家好，我大巴。
哎，大家好，我是雪豆。
嗯，这个真是怎么说？
许久没有录，
对
啊，这个因为中间不是有这个十一嘛，
没错，
啊，所以这个十一期间我们可能觉得这个节目就要被砍了，
而且今
天也这个节目，
等，
今天也是在这个杭州核聚变，大家
现在节目也考核 KPI 了，
对
吧？
对，
剩下有些朋友出发之前啊，我们临时就赶紧录了一期，趁着大家都还在，
对，些许想念，
好久没录，挺紧张的，我们还一起看了一个这个 rap 视频，
对，蔡国庆说唱。
反正这期录完，大家再听下期，估计就是12月份的时候了。
对，
对，
直接明年那个
请听，啊，
明年的新番得了。
对，预测一下明年月番哪个比较好。
对，
唐突，
主要往后还有广州核聚变呀，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需要占用时间的活动嘛。
哎，
感觉这个电台真是听一期少一期的感觉，这明明变成月更了吗？这还是变成那个半月更？
下回就月更得了。
对，我觉得咱已经成月更了，主要是之前打着半月更旗号吸引大家。
我觉得还是不能开这个头，你知道吗？就
让大家失望了。
我们公司里面说月更的节目都很危险。
对，只能更往后拖。
对，看那个青岛人，
我们还是这
个青岛人，
很细很细，
就能坚持这个两个星期更一次啊？还是尽量就。保持这个节奏，
是
不能开这个坏头。
我们尽力、
嗯，
啊，行吧，反正，还是先说新闻呗。
进入新闻环节，大巴请
啊。好，那第一条新闻叫 PAWorks 呢，最近是公布了一个新的原创动画，叫《天晴烂漫》。
嗯，
啊，这个动画是在10月11日的晚上公布的。
哦，
然后这个故事呢，是在19世纪快要结束，然后快要到20世纪的这么一个时代，然后就是有两个主角啊，一个是毫无这个社交能力的天才工程师呢，叫空乃天晴，然后另外是一个就很强的见识但是比较胆小，叫一次小雨啊。他们两个从日本呢就意外的漂流到了美国，
嗯，
然后到了美国他们两个没钱啊，怎么办呢？
漂流到了美国
是还挺怪的，挺想回家的嘛，
啊，嗯，
就人生地不熟的
啊，
就为了筹集这个回去的路费呢，去参加了一个这个横跨美国大陆的这么一个拉力赛啊，他们两个呢就制作自己的一个蒸汽跑车啊，从洛杉矶出发，然后奔向终点纽约。然后本作导演、系列构成、故事原案呢都是桥本昌和啊，然后角色设计和总作画监督呢是大东百合会啊，动画是由 PAWorks 制作的。然后看一下 PV 还挺有意思，就是那种很久没有看到的跑车动画了，还挺有一些时代的感觉。
这算公路片，
那肯定算。
对，从洛杉矶开到纽约还挺远的，一个是西海岸的代表性城市，一个是东海岸的代表性城市。
感觉是每开一段然后就会有一段就不同的故事。
对对，有点故事什么的。
对，然后在那个预告里面也出现了很多 其他很有个性的这个车手吧。
嗯，
好、
哦，但我还是挺在意刚才说那个从日本飘到美国，因为前日子日本不是刮台风嘛，
啊，
然后有一个新闻是什么呢？就是一头牛，然后飘了大概是20公里吧，
啊，
一直飘，然后上岸了，
飘了20公里，
对，也是漂流去了，我靠，
嗯，
很厉害，
在这个龙卷风眼里面是吧？好，那接着下条动、
嗯、
啊，下条新闻啊，
嗯，
然后也是一个动画新闻，就是 TV 动画《异兽魔都》呢是确定是2020年1月正式播出、
嗯，
然后这个动画是由 MAPPA 负责制作的，然后这个动画原作是个漫画作品啊，作者是林田球，故事是从2000年开始连载吧，然后2018年正式完结了，总共是23卷漫画，然后这个故事讲什么呢？就是里面有个人类，他名字叫开曼啊，然后就因为一个意外的魔法，头部变成了这个蜥蜴头，然后也失去了记忆、
嗯，
然后为了找到自己的记忆呢，找到那个变回原来的样子这么一个方法，就开始了猎杀魔法师的这么一个道路。他的头是因为被魔法师意外造成的嘛、
哦，
然后动画导演是林佑一郎啊，然后动画是由MAPPA负责制作，然后这个 PV 就看着还挺有意思，然后看推特还有微博方面的反应都不错，就是。很久没有看到这种很原始的暴力血腥的感觉了、然后这个动画里面不过戏头是 3D 做的，感觉还挺廉价，就像 有点像戴个头套的感觉、
哦、
在漫画里面它是那种就更有生物的感觉吧，就包括上面的纹路、
嗯、
还有那戏咬人的时候里面的、舌头啊口水什么的、哦、都看得挺爽的、
嗯
这漫画确实挺好看的，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去把漫画翻出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漫画也完结了嘛。
啊、对，漫画画的还挺细的，而且还能很就是很完美的展现出他当那个比较黑暗而且比较残酷的那个世界观。
哦，
对，
是，然后里面就都市设计的挺独特的，然后魔法师设定呢就有自己的一套挺吸引人的东西吧，就和一般魔法师看上去挺不一样的。
嗯，
行，那么接着下条新闻，就沙村广明原作的一个漫画作品啊，叫《听着这电波》，然后确定动画化了。
嗯，
然后这个动画呢是预计2020年4月播出，然后这个动画是讲什么呢？就讲一个女主角啊，叫古田美奈林，她意外的成为了一个电台 DJ 啊，
嗯，就像天叔一样，意外的成了，
对，意外被拉、
啊、
拉到了这个二次元新闻节目里，
永不消失的电波，
唐突了，
海盗电台顶多是一个，
然后动画导演是南川达马啊，然后系列构成是米村正二，动画是由 Sunrise 负责制作的。
嗯，
然后这个漫画其实看过去还是挺幽默、挺搞笑的这么一个漫画、
啊。
然后为什么这个女主人公会被选做那个电台 DJ 呢？就是因为她和那个广播台的一个制作人啊，就意外吃了餐饭
啊，
然后这个女主角又失恋了嘛，然后就一边喝酒一边吃饭一边抱怨，然后她说话就很有个性、啊，
特别有节奏，
嗯、
感觉、
嗯、
对、
嗯，
也是可能也有 rap 天分吧，
嗯、
就然后
80减20年也，
唐突了唐突了啊、
嗯，
就意外的就被那个这个制作人看上
选中
了，对啊，
哦、
就去试了一次，然后设计我觉得非常不错，就说话。从来都不断，像我们这种电台就录的
对就很容易断、
嗯、啊，中间断3秒、断5秒这种事经常发生，都为什么会感觉没有断？是因为我们都恰巧剪过了、啊。
对，
你看真正
感觉我们很健谈。
你看真正那种，你听就是你，比如说听收音机，
对，
听那种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嗯、
人都是非常专业的。
对，
首先人家这个吐字非常清晰，不像咱们这个说话老是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啊。然后包括这个时不时这种大笑，但真正很正规的人，这个节目里是不会出现这样的这种。状况
对，而且说话也很连贯啊，
是
中间断也不会卡，
因为断了之后就赶紧插广告。
哎，原来是这样啊！
咱们下回也对吧？
嗯，
哎，对，咱们这节目应该是把这个核聚变广告放在这个节目中间，
是，我也觉得
就不应该放开头，
放开头太没
错。对对对，就应该放中间，然后说说，然后插一下广告，然后是核聚变，
应该是，然后把这个广告弄成几段剧情，你知道吗？
对对对，
先吃饭，吃完饭出去啊，
哎，
出去干什么呢？
对对对，
然后去核聚变玩完之后呢，又有什么啊新的小企划什么的？
嗯，对，然后
您都来到我们节目里边，那这票能不能组队卖的便宜一点？
哎，这听众朋友已经
对
听到这有福了啊
啊！
我们现在核聚变的票、
啊、立刻打进电话订购啊！对，
哎，可不是嘛，
然后以后再接点什么那个什么。二锅头的广告啊，
对，
你再弄点那个响铃的那个声效、
啊，对对对对对，就那种，哇，真是前途无量。
对，
可以啊，反正这个听着这电波啊，这个我还比较期待。
不过漫画作品改编成动画的话，能完全把这个 语言方面的这些东西给展现出来。
对，这就很考验这个声优。
对，跟一些音乐的漫画作品，其实动画化的话，其实很有看点的。
Yes，
就是一个意思，
是这样。
然后这个漫画也是非常搞笑一个漫画，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把这个漫画呢翻出来看一下。
好，
下面一条新闻。汤浅政明是最近又导演一个新片啊，叫《日本沉默》，然后这是由网飞投资的。然后这个动画呢是总共十集，然后讲什么呢？就讲这个2020年是东京这个奥林匹克之后啊，日本突然又大地震了，然后就有武藤他们一家有四口人啊，就是为了躲避灾难嘛，就试图逃离东京，但是呢，没想到整个日本列岛都面临这个沉没的危机了，
无处可逃。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吧。然后《日本沉默》呢，也是一个非常经典作品嘛。然后原作是1973年小仓佐京创作的一个小说作品，然后也是被改编成两次电影嘛。
是
对,
对。
然后这个故事应该很多人都挺熟悉的，但是这次汤浅政明就感觉是从一个就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吧，
从宏观变微观了。
哎，对，然后
就描述这么一家子的这个逃难的这么一个事情，
再重新就把这个故事呢讲一个现代版本吧。
哎，
然后汤浅政明呢，就是也有自己一个评论嘛，就是。他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想，就是这个国家是什么呢，然后日本人又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家乡和环境呢又到底决定一些什么东西呢，又决定不了什么东西呢。然后他做这部动画的一个因素也是为了就回答自己小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么一个疑问啊。然后
自我反思的感觉，
自我反思。
对
对。
然后这个制作阵容方面呢，除了导演的话，剧本呢是由吉高寿男负责，然后音乐的话是牛尾宪辅啊，然后动画是由 Science Saru 负责制作的，然后这个很巧，就是明年的话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汤浅政明负责的一个原创动画是 Super Hero， 就是超级小白
啊，
是那个蜡笔小新的一个衍生作品，然后也是可以期待一下。
小白就是那狗嘛，
对对对，感觉汤浅政明明年也挺忙的，
挺忙，这不是刚做完一个那个电影吗？刚做完一个动画电影嘛，
嗨
啊，对，
愿与你
对对对
共乘波浪之上那个什么，啊，
不过汤浅政明的作品大多数都会带有一些艺术的色彩在里面，对，所以我不知道这部作品是不是也会有他那种比较很难，就是比较难以解读的那种画面表现啊，或者是色彩的运用，对对，很有个性，对，所以到时候估计也是个这个片儿，可能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吧。
你这预告一看就开始
斗剑人，
又插广告，
像豆哥这个套话也是很熟练，
对对对，跟大家练起来了，
万用句式开始了，对。那么接着下一个新闻吧，
鱼不眼瞎，
别鱼不眼瞎，
对，这万用句式我以后写出来就摆这里，大家可以忙，对。有一个，
其实最近我很少看到有人用鱼不眼瞎这个词，但没想到今天又看见了一回。然后今天是那个10月16号，为什么会看见这个词？
这个就别细说了，
是不细说，
啊，
不细说了，
啊，
那么继续下面一下新闻吧。魔法高校的劣等生呢是确定了 TV 动画的第二季，然后确定是在2020年内播出。第二季的话它是题目已经确定了，叫来访者篇，然后这个原作的话是佐岛晴的轻小说作品，故事里面就是模仿了，就是相当于一种科学技术了，被广泛的运用和使用。然后主人公是叫斯波达野，好，然后他的妹妹是叫斯波深雪啊，主要是讲他们两个兄妹之间的一个冒险故事。动画第一季的话已经播了很久了，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是出了一个剧场版啊，然后这次第二季的导演呢也是剧场版的导演，叫吉田梨沙子啊，动画还是由巴比特负责制作的。
好，
对，反正就看呗，
就看呗，对，
对对对，没什么特别想说的。然后其他的话就是，今天的话是16号，然后10月31号的话，《全员阿修罗》的第二季也是要全部在网飞的话正式上线了。
好，
爽。
总共就是13话到24话内容，然后感兴趣的话就是在那天的话就别错过了吧。
因为上一季它也是放到当时的播新番那季的月底
啊，没错，
7月底放的第一季是
、然后漫画的话，
网飞现在这个放动画是真的狠，就是直接都放完，
对，
直接把这个做完的都放完，
对，
你可以一口气找一个周末直接把这个全都给看看完，大概12话的内容
是网络电视台吗？我觉得 电视台就是要像网飞这样
点播台
是
点播台，对、
嗯、
从来都顶别从来都等别人点
对
等着
对而且网飞你可以点喜欢但是就没有评论，我觉得看不
看差点意思是吧、
啊、差点意思吗、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现在习惯就看什么都要看评论，然后看各种社区吧，
啊，
他这种就完全屏蔽社区自己做自己内容的还是挺独特的，
对、
嗯、有的时候就特别想要这种体验嘛，
是、
嗯、
就看完一集就下一集，你也不需要去看别人的想法什么，你觉得好看的那就是好看，
网飞给你一个纯净的平台，
是
就仿佛这个平台里边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对
嗯
可以
行，
不知道国内是不是也会什么时候也用上，
也许
对
也许以后会有
腾讯视频看假面是吗把弹幕关了也是一个独自的享受
啊。那我这边新闻就差不多了，
行、
嗯、我也 补一下吧。
好，
豆哥有吗？
啊，我先补一个吧。对，然后那个就是这个跟动画没有关系，但是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这个 K 社的非常著名的作品的 Klanan、
嗯、
然后这个将要在这个10月17号更新这个简体中文补丁了。
吼吼，
对，这个作品我觉得大家都不
陌生，
不会陌生，毕竟这个玩的大家族大家也听过了嘛，
都很多年轻朋友小时候玩的游戏、啊、
对
对
对，那个我看那个我发这篇新闻之后下面有一个读者回复说已经晚了 N1 已经考过了
那你可以再玩那些现在还没有更中文的，
对对对、
嗯、
然后对反正这个作品就是反正就是通过这个家族这个主题嘛，讲了一个小镇之中发生的事儿，
非常感人的日常故事、
嗯、
对爸爸好冷为什么什么看不见
了唐突了
又来、啊、
对确实确实，然后这个作品就是其实在之前就已经上 Steam 了、
嗯、
然后也是一直承诺说中文，然后很多玩家也是一直在等嘛，
挺好挺好，
对这次就终于确定这个简体中文补丁在10月17日直接就推送，
哎，
对你只要买了之后，它就自动更新，就
免费更新，
对，免费更新，
这样正好也可以让很多没有体验过这部作品的朋友，现在以这个时间点，然后再去体验一下，
哎，是
啊，
然后如果就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那个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那个 PS4 版或者 NS 版会不会有中文？
哦，
它这个官方说了就是。不是我们发行的，这事我们没法负责，
哦、
所以要
冤有头债有主。
对，
话里就跟你暗示了、
嗯。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别问我们，我们也管不着这事儿、嗯。
是，
别骂我
们，再等等吧。
血缘这个事情呢，还得去问索尼。
但是我觉得他在 NS 上出应该挺好的。对，
嗯，
然后他这个 K 社还在那个新浪微博开通了官方微博了，
哦、
挺有意思。对、
哦，
虽然一句话也没说，但是我估计到时候以后那个
以后发点新闻，
对
发点消息什么的。
对对对，因为毕竟你说这个 Canada 完了，还你还自带 After Story 呢，是吧？对，这个都可以期待一下。
一句话没说，是吗？一条都没有，
一条都没有，是零。
那你给他发私信问问。
对对对，
他就是先开一个，
对，
嗯、
先占上，
然后等以后再发呗。
哎，对，
就跟那个多万国先把这个小电视商标注册一样。
啊、
对
对
对,
对。
都是明白人。
好，豆哥是补充这个，
对我补充这个、
嗯、天书呢
那我说一个吧，就是宝可梦的这个新动画精灵宝可梦或者说宝可梦是采用这个双主角的设计啊，新主角名叫小豪，是 Go、
哦、
是一个10岁的少年，玩
车
的，对没错
啊。
然后呢他的这个主精灵是这个岩兔儿，就是那只小兔子尖端里边这个、
哦、
嗯小智呢形象也是变了啊，感觉这个瞳孔啊变得更大，显得更可爱一些，但是怎么说呢？好多人就觉得哇，这不是我的
小智，这说话有点怪，
是不是？
有点怪。
嗯，刚说完宝可梦，然后说人是吗？
嗯。
然后这个新的动画呢，将包含此前冒险所有舞台，且包含这个加勒尔地区，就是尖顿这个新地方。
哦。
动画将于11月17号首播。然后前些日子，官方还公布了这个两个角色，一个是樱木博士，是在小豪和小智两个人的旅途，就冒险旅途中呢，提供很大帮助的这么一个博士。
嗯，
还有他女儿小春，然后小春呢用的是那个来电汪，就是那个柯基，
嗯，
变形柯基、
嗯。
然后两名角色的配音分别是中村优一和花泽香菜。
哎，
好多人就说，哎，这个感觉啊，就是还行，但为什么是所有就包含所有冒险舞台呢？就是有一部分玩家开玩笑啊，
嗯、
开玩笑猜测说肯定是 Game Freak 那边没好好交作业，
嗯，
然后你那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这儿就只能把之前东西好多东西重新整合一下搞一搞，
嗯，
不过他说的还挺壮的，而且这没有副标题嘛，所以感觉是一个是比较一洗这个日月的耻辱的这么一个作品，
日月耻辱、
啊、对日月动画讲真的那画风你看看，还有那收视率真的是。
哦 真的
是
差，是
越来越低。对，
哦，
想当年这个新宝可梦的这个最高峰可能就是 XY 的那会儿，因为 XY 的做就是作画还有他最后决战的时候那个水准基本就是剧场版的水平了，
最后比赛很紧凑，一场压一场的。
对对，嗯，然后现在这个日月马上又要就是角逐夺冠之后又要有一场大赛，据说这个从预告片来看画风是这个又上线了，然后这个作画什么的也都不错，期待一下吧。嗯，然后我这儿就这么一条新闻
啊，我这儿还有一条新闻是这个放学后海堤日记啊，确定将于2020年4月推出 TV 动画啊，这个动画作品这个漫画作品，这个漫画作品的原作者是这个小坂太之，然后讲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女高中生钓鱼的事情
啊，
钓
鱼执
法，
钓
鱼执
法，钓鱼，在网上
没有没有，就是这个正常的这个钓鱼啊，对，就是他这个女主角呢来到了这个新的学校嘛，然后就加入了这个叫做海堤部，就是这个社团，
嗯
啊，然后这个海堤部是干什么呢？就是每天出门去钓鱼，
哦，
啊，然后跟这个社团里边的几个人啊，就天天的就是各种钓鱼，然后这个漫画里边
很生活气息
啊对，很有生活气息，然后，
嗯，很退休。
漫画里边就是给你讲了很多这种，比如说钓鱼的相关知识
啊，
很明显这个作者非常喜欢钓鱼，所以他就画了一个这么一个事情，
哦，
对，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漫画里边学一些这个钓鱼的小技巧，
这可以学一下
啊。对，
就以前我上班的时候经常就是摸鱼嘛，就是。
就真的去摸鱼，
有一水缸，
有一说一，就是就直接把车开了，说哎呦，我今天有事要去见一个什么客户什么，特别紧急，然后就开车开到一个很远的一个小湖边上，就钓鱼摸一上午，摸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行，
感觉还挺
可以学习一下。
嗯，
我是很爱看那种就以女高中生为主题，然后看他们去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干一些。
大叔该干的事，
对，就是跟女高中生这个身份好像不是那么贴合的一些事情，对，
那我这个
就
是抱着这个学习新的姿势的这么
钓鱼技巧，
对。
但是在北京好像还真不是很好钓鱼，
其实也有，水库那边都有，对，
已经跑那边去了。你说的
水库现在不让钓鱼，
不，它就有那种
怀柔密云，现在这水库都不让，
它
都不让你过去了。
它有好那种承包制的那种，就是你可以去钓鱼，
你可以去蟹岛钓鱼，但是好像挺贵的，据说
啊，
对，就是那个鱼，你真的想钓鱼的话还挺贵。
哎，我想你要以后出一个那个什么美少女斗蛐蛐什么的，
日本不是有这个比这个那个
甲虫，
那个甲虫叫什么？
独角仙
啊？对对对对对，
嗯，
不是有这种吗？但它没有斗蛐蛐这个，
啊，
可以弄一个女高中生斗鸡什么的，
嗯
啊，对，就反正是这种题材，然后
说的还挺离谱，
你看连那个女高中生赌博都有了，对吧？
啊，
那对吧？那怎么不能斗个鸡什么的？
对
啊。我就可以考虑一下啊，
嗯，
然后这个动画呢是由这个动画工坊制作，
哦，
然后这个大威孝晴担任监督，
嗯，
好
期待一下，我们可以先看看那个漫画啊，还挺有意思的，
嗯
啊，
行，
新闻那大概是这些了，
行，那咱们就废话不多说，
但是我想说一下那个事情，
不是说废话不多说了吗？请讲，
对不起，我想说一下那个事情，
那你请，
就是关于这个碧蓝航线一二季同时开播的
这个事，哦，对对对，这也是可以算个新闻是吧，嗯，
就是这个十月份动画不是有碧蓝航线吗？
对，
然后还有这个碧蓝幻想，
哎，
第二季
动画，嗯，然后后来那天在网上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图了，就是有这么一个编辑发的新闻，
嗯，
啊，说这个碧蓝航线十月番的动画然后同时推出第一季和第二季然后他后边还写说这个让人很苦恼，不知道是应该同时看的还是应该先看完第一季再看第二季，
对，他说把这个版权分别给国内两家这个视频媒体，就是视频站，然后说这个让这个观众很苦恼，什么
还挺幽默的，有点像这个假新闻的感觉，
对，有点这个洋葱新闻的感觉，
对，他还特讲特那什么，说这个第一季啊讲的是什么什么，然后第二季讲的是什么什么，嗯
对，
感觉，
但我看那个图都是掐头去尾，也不知道这个源是哪源。
我觉得应该就是什么洋葱新闻之类的。
啊，
我找一下，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故意那么发的。确实有这么个站，就是有一个网站登了这篇，
那还挺幽默的。
对，
可以，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感觉就像《太空堡垒》一样的美版的《超时要塞》。
嗯，
对，就把两部不相干的作品给剪到一块儿，然后编一个特别合理的世界观。
不过那也挺神的，他们那是精简呀！我靠，
对，
这是直接。 没有怎么说深入调研的混为一谈了。
嗯，
那你说碧蓝航线和碧蓝幻想怎么能混呢？还这还挺难的。
哇，
没有，还是
你问问导演，
还是挺容易混的。
导演之前采访那个，我说，哎，那个去年年底嘛，我记得是说今年有什么游戏，那个特别啊，明年期待什么游戏啊？他说蔚蓝。我说啊，我说蔚蓝，蔚蓝不是核聚变都那什么？他说哦，不是。碧蓝碧蓝还幻想 Relink、啊、Relink Relink， 然后我都没再多问，我觉得他以他这个假喜欢的这个态度来说，我也甭说什么了，对不对？
就采访的时候出了一个小意外。
对、
啊、
嗯，
是行吧啊，让我想起了即将加入 P5R 的双叶杏。
哎呦，你怎么还记着？
没有，这都是小事小事。嗯，那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啊，是这个评论别人评论。嗯
啊，
上期呢话题是联动，主要讲的故事其实是我和娜姐去这个日本出差的时候
啊，对，
顺带去这个女仆咖啡厅，正好有这个
碧
蓝
航线
两周年的日服纪念活动。
哎、
然后吃了一些奇怪东西，然后拿了一些奇怪奖品。哎，对，娜姐，你看你那个。给那信封里边那是
没看，我没拆开啊！
我靠，别不拆呀、
啊！我今天回家拆开看。
他们给你就是为了拆的，对不对？
啊、他那里边写的什么、嗯？
他那几个都不一样。
啊、
我那个是贝法和那个犹太船，那犹太船叫什么？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直接
说。
说
啥呢？
就是那个掉金币那个，
掉金币
女仆戴眼镜，我老管叫犹太船，因为他那儿有金子。嗯，反正没关系，就是这两个女仆船的
爱丁堡。
准备的这个应该让版本来，版本来懂那个，就是这两个准备的一些话，然后
猜
谜的，去弄这些准备这个茶会啊，怎么怎么着的一些话，然后给你这个指挥官说那个感谢您来什么什么的，其实就是那么一张纸，然后那个他不是有一个贴纸嘛，假拉风，但其实那个你拿一特薄的东西，你能给它完美的给弄开。
哦，
嗯，你是不是就是因为舍不得那贴纸啊？
没有，我就忘了，就把这事儿给
对。我怕你是连放哪儿都忘了。
我都忘了他还给了一这东西。
嗯，然后主要就是讲这个事儿嘛，就是去女仆咖啡厅这个事儿，讲这个联动。
嗯，
然后大家就留了一些言啊，然后我先读一条吧，前两个都我读吧，因为这个是跟我们吃饭这个关系。
嗯，
一个叫。新 Chan 的一个朋友呢说好奇 Nadia 到底喝了什么，所以查了一下，菜单上写的是豆奶做的南瓜汤、
哦、
加上打发的这个奶油再加上派、
嗯、
然后
派
对，然后的确有豆子，他是 这么说的，那看来那就是南瓜加这个
就是豆汁儿，说白了就是豆汁儿。
对对对 对, 对，
豆汁儿和豆浆不一样。
那他说这派很奇怪、啊，又多了一些新东西。嗯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叫，这个叫这怎么念？
你就直接
什么什么什么 ，Toka Toka Mark 这么一个朋友说呢，说那个奇怪馒头应该是司康吧，就司康，然后说可能是那家店改良做法，所以有点奇怪。然后也有其他朋友说呢。就是司康这个东西也不只是有那种外边烤焦的一种，因为我说那其实像个馒头，它外边不是焦的嘛，
啊，
它并不是焦的，它是纯白的。然后，也说有好多做法，可能这是其中的一种，也说不定。对，
嗯，
啊，这的确是我没见过。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东西应该在这个甜点之前吃，等于是这一盘最先开始吃这个
啊，就先吃一主食嘛。
对，
然后之后再吃甜点。
对，但也挺咸的呢，
啊、
就确实那个馒头
不是，主要是温的，那个温的吃的特别怪，因为别的都是那种凉的，就比如说冰激凌什么的，
冰激凌或者常温、
啊，然后就只有一那东西是温的。
对，
反正挺怪的。
感谢大家科普啊，嗯
嗯
嗯。
然后呢，接下来这个。那我再念一条吧，是这个说自己喜欢什么联动的，
嗯，
叫星光尤里的朋友说，想起去年碧蓝幻想和麦当劳联动消息，
哦，
为了拿到皮肤和素材，那段时间在日本那边打工，朋友伙食基本都被团友们包了，
啊，
就是这边出钱让他们吃，对吧？
对对对。
然后之前也听说汉堡王要和明日方舟联动，希望能搞快点。
嗯，
碧蓝幻想，你把多少人的生活都毁了。
哎，你这个我想起一个事儿来，就是去年，那个唱歌的戴军，你知道吗？
啊，
对他，对他有一次去日本，然后去探访这个日本咖啡店，
哦、
就说：“哎呦，这日本的咖啡店跟全世界咖啡店真不一样。”
咖啡店就普通的咖啡店，
对。然后他就说嘛，
嗯、
他说：“这个咖啡店真不一样，你看他就是他有分时段
啊、
哦，对，等一到时段，一开始这个咖啡店没有什么人嘛，一到时段大家都来的时候，看、日本人真是 特准时，
对，
其实觉得去的是有活动。
对，其实你要你看，我在这点了两杯咖啡，你看我还送了我的小礼品，打开一看是碧蓝幻想。
我靠，居然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直接进主题餐厅。
对对对，也不知道什么，就光顾着感叹了，真的并
不
是。对，这场面就特别尴尬。对
对。
可以，
就这么个事儿，
就是朋友圈文章爆款、
嗯，
对
对
对，当时确实爆了一下，
嗯
嗯。哎，但为啥明日方舟跟汉堡王合作、
嗯、啊？之前就是民意特高嘛，然后汉堡王那个微博互动不是比较、
啊、对对，就是他们
比较亲民嘛，
也说了一下，
嗯，他说那我们回头试试什么什么的，
嗯，
明日方舟不应该跟什么这个顺丰快递有一个这种合作，因为它里边有一个那个企鹅物流嘛，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合作就行，
对，企鹅物流，
对，
名都起好，
对对，不过对这个说起来，其实那个之前，然后我可以念一个听友的这个留言嘛，对，他陈宇 CY， 他说这个。FF14 黑色肥路型的剑击战、
啊、
对、
啊、就是这个
预计能来时间就是切换职业什么的、
嗯、
这个确实是当时吃垮了所有很多人、
嗯、
毕竟就是坐骑嘛游戏中
对
游戏中坐骑就挺稀有的那、
嗯、
你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对大家也就疯狂的吃当时我也给
对
有好多人也拜托我说帮忙吃一吃
对然后我就很荣幸的领了一套餐
对
我是
给薛哥了、
嗯、我是那天买了一个那个券嘛然后我家边上就有一个肯德基
嗯
然后我坐地铁回家的时候从那儿出来然后正好买了就把那个券给换了然后之后就拿一堆嘛、
嗯、
然后就拿回家了正好我爸妈那天晚上也在家、
嗯、
然后我说这是公司发的福利、啊、我说是公司发了一券然后我给兑换了然后就让他们俩给吃了，反正
是
啊, 是对，
我是连吃两天，最后我跟我媳妇我们俩是真的不行了，就、
嗯、
对就要死在餐桌前面了，
嗯、
量其实很大，而且不愿浪费，
嗯
对,
对。
但他说四人份，其实我觉得那量
三
人
份吧，
三人份
左右，三人份其实是、
嗯、
对，但是基本上你想要这个的想要这个坐骑的人就一个人、
嗯、啊，这鸡算一份、嗯、然后那个黑鸡算一份，剩下的餐是三个人份的餐。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对，所以说就是反正就吃挺痛苦的，网上有好多改图什么的，
对
对
对，
怎么办呢？FF14 你把多少人的生活都
毁
了确实毁了、啊、
对而且那个
昨天有很多朋友连线都上不去了
对他们都说叫赛博幻想2002、
哎、
对、
嗯、
就因为他会报2002的错对正好就借此也说一下嘛、
嗯、
这个最终幻想是咱们录的时候最终幻想14的 5.0 也更新了
嗯
对就是各就是在这之前我们也很有幸的就是受到那个是盛趣跟 WeGame 的邀请我们参加了这个提前的试玩
嗯
对然后玩完之后感觉 5.0 确实不错挺好玩的
嗯
很适合一个人玩因为是个网游、哦、对他加了很多单人的东西、
哦、
就是你即使跟朋友组队也好一个人玩也都会
也都可以
对也都会有很、
啊、
很多的
一些玩法
对就这个游戏这运营了这都这么多年了也是一点点在变好
嗯
然后也有玩家就评论就是说最终幻想最好玩的一个版本就是下个版本
No.
对这次版本也不会而这次版本最好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最出色的一点就是它的剧情写得特别好、
嗯、
就是基本上来说说玩网游什么的、
嗯、
看剧情的其实很少、
嗯、
就是对可能也是咱国内很多玩家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或者怎么样、
嗯嗯、
但是最终幻想14是真的是一款就是你可以静下心来去体验这个剧情的一个游戏而且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你看过场动画的时候它不会给你扣叠卡钱
哦，不走时间，
不走时间、
哦，
对，所以说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看，这点挺好的，嗯，
嗯不错，
嗯，
行，
但我估计等咱这个节目放出来，很多玩家可能就是也还没有机会能登上，因为最近这个服务器确实
不会吧？今天16号，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他不可能一下修那么多天，
希望吧，
架服务器还是挺快的，
嗯。行，
然后我再念一个吧，是这个小木曾六必居，
嗯
啊，对。这个是国内邦 dream 和罗森联动冰箱贴、
哦、
30-40的面包换一张可全北京每片的店啊、每片的店里边的角色都不一样
嗯
七八月顶着太阳把城里的罗森快跑了个遍才能把能收的都收齐了啊、
嗯、
累脱了胯还连着吃了一周的面包现在去哪儿不用开导航就知道附近有哪家罗森而且还换上了面包 PTSD
啊、哦、他刚才说那应该是30-40个面包换一张冰箱贴
啊，
是这意思？
集卡那是
不是一个面包30-40块钱，
30-40个面包换一张。
对，
您这是
那一个面包怎么着？少说得7-8块钱吧？
对
啊，七八块钱，30-40个，
可能是那种买两个打折的啊
啊， 处理面包是吧？处理。
我讲真的、
哎，
我还觉得，首先我不知道BNT有多大、
啊，
要有一个磁盘那么大，我估计
有
还行。
那是足球场的。
对，那小的，那小的有多大？人家节目都走进科学都没了，不播了，就不要再说了。反正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三四十个面包呢。我在日本当时上学的时候嘛，也热衷过这个罗森的集小贴画换东西。
啊，对，起点。
当时我换过那个是轻松熊主题的一套杯具啊、
哦，
杯具就是一个杯子和一那个托盘，
是、
啊，然后那个还挺做工还挺不错的，而且那杯型很正，
嗯，
然后那个是三四十个这个面包类的东西可以换一个，因为有的面包卖的贵一点，或甜品类的卖贵一点的，他会给你两张。
哦，
嗯、
那不错。
然后等于。这么算下来其实价钱差不多嘛，结果如果只是一个一般大小冰箱贴的，我觉得这确实有点死啊。
嗯，
罗森你学坏了。
不过确实你要是想在便利店换东西基本上都要拿不少的东西走。
对，
那个之前我有日本的朋友在大阪，他帮我去买那个费德购跟罗森联动的，
嗯，
他就是买果汁买够多少瓶就可以换一个文件夹，那哥们儿就直接整箱整箱的提
啊、
哦，
换一堆是吧？
对，换一堆。
对，按理说文件夹
零售店当批发店的，
对，和冰箱贴这种就是比较小的这种奖品，然后一般都是买三件或者两件零食或者说水，
对，
就是可以直接换一个，然后三四十个面包换一张的话，是吧？
对，
但是这个有联动就不错了啊！这个能在北京的这个店里边有联动，我觉得还是个好事。
对，上海的联动会多一些。
上海那个是罗森还是全家来着？不是跟碧蓝航线？
对，跟碧蓝航线
当时有这个啊，是罗森吧？应该是罗森，
应该是罗森。
对
对
对，
搞得挺大的还，还
挺好。但是北京我感觉罗森和全家挺少的，我很少见到。
对，其实也比较多，
就对，就还是711这种稍微多一些，
嗯，
但是上海好像罗森和全家就特别多，
对，他们开的早，
巨多，
对
对 对, 对，
而且我听个消息，就那个一番赏、
嗯、
不是马上就要进国内了
啊？是吗？
对，正式进国内了，
躺着赚钱的
牌子，在几个那个试营业点，我看有那个辽宁的店，
对对对对对，
几个位数的几个店，
对对对，目前也还是在试点嘛，但是也不知道现在是抽一发有多少钱
啊？请问搜秀是不是可以给安排一个？我的小秋叶原。
我感觉你们搜秀也不缺这
个
嗯，闹呢
是
嗯，行
行，那我再念最后一个评论吧。
请
薛定谔的阿怪说这个啊，说是看动画的事啊，说刚看完完结的这个女高中生虚度日常，每次看完这种日常番虽然很舒坦，但总有种意犹未尽的空虚感。
嗯，
正好啊，这个咱也可以聊聊那个十月份动画，就是咱们这次的新话题嘛。
哎，
反之前我是还真的是很喜欢很推这个动画嘛，女高中生虚度日常这个。
嗯，
然后最后两集呢基本就是走这个特别煽情的正剧路线
啊，
然后前一集是讲这个对偶像的感情，或者说以及这个得知偶像真实身份是自己老师之后这种反差感。
嗯，
然后以及最后他恢复了自己这个心态，说那个就是比较正能量吧，可以说是，就是直面这个现实。然后最后一集呢，又是几个女孩之间这个友情，说你别养猪了，回来上学吧。这种，这种怎么说，很胡闹，但却那个非常让人感动的这个剧情。然后就最后就这么，随着他们的又上了一个学年嘛，升了一个学年，
结束了。
然后对这个动画就结束在这儿了。我靠！我这真是我很伤心，以至于这种失落感，像他这种空虚感吧，这位朋友说的，然后让我一直持续到现在，以至于我这个十月份
还没能缓过来，
对，没怎么看新的，仿佛想抓住这个九月的尾巴，我靠，抓不住了，然后只看这个。
今天都16号，
碧蓝幻想啊，对不起，不是碧蓝幻想
啊，
怎么还碧蓝幻想吧？
完了，
碧蓝航线啊，
你这抖包袱呢？
对不起，
这还能对不起啊？
对，
唐突
这个碧蓝航线，
嗯，
和这个另外一个片叫这个《慎重勇者》
啊，
嗯，只看这俩，
嗯
嗯，那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聊聊这个动画这个？因为大家都看这个碧蓝航线，所以待会儿咱可以一块聊。那我先说我比较喜欢的这次。这个十月番吧，
可以可以，
这个全名叫
动画环节啊，
没错，
聊聊动画，
对，然后叫全名呢叫这个勇者明明超强却过分慎重，
嗯，
这是一个 挺新的轻小说，是17年的作品，17年2月份首发，然后在今年5月份是有了这个漫画版，就紧接着这个10月份就推出这个动画。然后动画看点呢，就是先说简单说一下剧情吧，就是一个新手女神，就是神界，
那
大家那都跟人似的，但其实他们都是神。然后说有一个新手的这个女神，说这个给你派任务，然后说你这是 S 级的难度的拯救世界，
好，
然后你得拯救这个世界。他说行，然后结果表面上看说，哎呀，那太好了，什么干完这一票我可以出名，但其实他也很慌，说既然 S 难度得好好选，就选了一数值特高的。
嗯，
人数值特高之后呢，本来以为自己没问题，结果这个人吧，明明数据特高，但是他什么都不敢干，
哦，
就说我得不行，我得锻炼。然后哎，你这个是不是要害我？你是女神，为什么不自己拯救世界？就十万个为什么上来，就跟一些刚穿越到异世界那种人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他那边也吐槽了一些，就说那个日本人还真是爱穿越呀，什么什么的。
那
为什么你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是有点反套路剧这种，而且男主嘛，就是一个冷若冰山的帅哥
啊。
然后也他就是这种比较冷的人呢，然后时常那种就是冷面笑匠的那种东西能激发出来。
哦。
然后这个女神呢，基本就是，
啊，怎么还冷面笑匠？
是冷面笑匠，我靠，他的一些行为确实很搞笑。
他也生活的像小丑。
对，没错。然后这个女神呢，基本就是一个，吐槽这个勇者，然后吐槽自己的一些行为，
哦，
然后吐槽敌人的行为，然后表情还特别多，它里边做各种演绎，
哦，
基本看了第一集大概就能明白了，能截出一堆表情包来，
还挺幽默的啊。
对，还有就是这个男主的声优是梅园玉一郎，然后女主是风起爱生，
哎，啊，那难怪是个冷无缺了。
像之前对吧？之前那个各种怎么说女性向动画的没少配，然后最，
嗯，
最出名可能是哥布林杀手，
对，
就是，对，然后丰田爱生就不说了，这是之前的清音里边啊，或者说这个很反差，他这个的确戏路真广，
是。
然后上一季这女高中生这个 Lobo 就那个机器人特最正，
啊啊，
看起来最正经的那个也是他配的。然后这次女神呢，基本就是随着他这个作画演绎多呀，他这个台词这个声线啊，或者说也是特别多，
哦，
这一个人仿佛有千面，
是，
就是有的时候吐槽，然后有的时候直接那脸崩坏的不成样子，然后就特别恶劣的语气
啊，
然后也有时候呢又看这男的特帅，然后就说就犯花痴或者什么的，就全能给表现出来。嗯，
毕竟对，毕竟风一诞生算是老一辈的这个声优了嘛。对，
对，
然后梅园鱼一郎他本身他就是他就特别擅长配这种很清冷，感觉很清冷的帅哥人，比如说那个《被囚禁的掌心》里面，
哦，
那个情人也是他配的。
哦，
对，
原来如此。
对，而且他本人长得也很帅。
对，
对，他本人是应该是干平面模特出身，跟华博一样。
嗯，
对，所以说就是也是跟这个角色比较就是搭对，
嗯，
挺有意思的，
本色出演。
哎，对，
嗯，
就是什么汤姆克鲁斯那种感觉
是
吧？我演我自己。
嗯，行，
反正除了碧蓝航线之外，我就看这个。那各位再说说自己看的吗？
嗯，
行，那大家请。
我确实不敢说。
对，
什么请？你看了什么了？
我是这样，我看了这个碧蓝航线嘛，先是，然后又看了这个无限之助人
啊。
但无限之助人，我真的不敢说些什么，
嗯，
啊，因为我没有看过他之前的作品，
嗯，
啊。对，
老 TV 没看。
对对对对对，所以不敢这个大肆的这个评价啊，
嗯，
但是我觉得是好，
嗯，
是真的好，
好，
对，
啊，
好，嗯，
不错。
别的我也不，别的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个作品，
嗯，
看了第一话，非常的震撼，
嗯，
啊，就他的里边的这些设定，包括他第一集，里边出现的这个反派角色的这个造型，哇，当时真的还是冲击力很强。
没看过老的，也是一种新的冲击嘛，
啊，
嗯，
是，对，然后包括
也是好事，
然后包括这个动画，我发现他这个音乐配的特别的绝妙，
嗯，
就是那种这个像这种武士之间这种对决的时候，
嗯，
你放在别的一些动画或者游戏里边，总是那种非常激昂的那种音乐，
嗯，
就是那种节奏很快的音乐。现在这个动画里边第一集这个也不算对决吧，就是他们在打斗的时候呢，这个音乐其实非常的舒缓，这个调，
嗯，
但是哇，就你觉得哇，这个感觉，就这个 feel，
嗯，
就找的真是太好了，
很悠扬那种，是吗？
也不是很悠扬，就是你很难单纯的用这个一个词去简单的描述说， 他选用这个音乐到底好在哪儿了
啊？
嗯、对，但是
就是好，
对，但是真的就非常的合适，你知道吗？
啊，
对，就特别棒啊、
嗯！
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嗯，
然后男主声优是今天健次郎，
对，
老朋友了。
这个我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现在只要是一个这个成年带刀男性，就一定是这个，
对，
是，
对，一定是他来配。
我觉得即使各位是去年或者今年才知道这个人的话，也听能在各种地儿都听到他的名字了。
对，
游戏呀、啊、动画或者什么类的，
对，挺火
的。
对，
嗯，
感觉就像雨宫天一样，一下子就突然火起来了。
突然火下去，
雨宫天倒是
雨宫天那是突然火吧？
我觉得雨宫天挺突然的。
啊、
对，
雨宫天反正现在也挺火
啊。对对对对，
一直就挺火，反正是。
主要我感觉突然火，
在各种地方都能看到他的名字，
是曝光量一下子增加了，
挺好的。
是，
本人这个实力也不差嘛。
对啊，对啊，
挺好的。
嗯
啊，然后别的。啊，我看了一个之前的动画啊，
然后《无限之巨人》里面的女主配音是佐仓绫音
啊，是是是，
啊、
对，
佐仓大法好，
嗯
嗯，
而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的，就冲击力很强，真的，
哎、
这个推荐各位朋友去看一看。
就很久没有看到这种时代剧风格的
对对对对对、
嗯、
啊，是这样的，嗯，然后还看了一个以前的动画，其实是漫画改的，叫做《暴音少女》。
嗯，
不知道大家看看我这
还挺唐突，真的
啊？是吗？也没有很唐突，因为我这不是这个摩托车定了吗？所以、
啊、
所以就是在这期间得看一些这个相关的作品来刺激自己。
不，你定的是什么摩托车？能透露一下吗？
这没啥可说的，就牌子反正就是 KTM 的，然后别的也没啥可说的。
好、
哦啊，
不错，
就是、
没有没有搞个雅马哈的。
这个东西吧，就在北京来说，我不知道其他这个国内的地方，在北京来说，你真正想买这个，比如说知名日本品牌的摩托车，
嗯，
其实可选择的非常的少，
嗯
啊，就是你这个可用选项其实非常少。
你可以每次出差去那儿买一零件回来，然后去走一次之后，自己拼一辆车出来，
啊、对，乐高 Technic 是吧？
对，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走私最后零件的时候，然后被海关给扣下来，
被海关就盯梢很久、啊。
对
，Best Match，、
嗯、
后面两个辩解说盯梢你差不多快三年。
行、嗯，
对，然后看那个《暴音少女》讲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也是以女高中生为主题啊，然后讲述女高中生们骑摩托，
嗯，
日常生活故事、
哦、
是
啊，对。然后我是很早之前买的漫画，
嗯，
然后后来动画之后，当时就看了一遍这个动画，然后这天又翻出来看，其实动画还是挺好看的，真的还挺有意思的、
嗯，
就对于这个摩车的种种这个表现和展现啊。
嗯，
都挺有意思的。
那您最近都是什么时间段去开摩托车去兜风啊？
我车还没到呢，我这不是刚定了吗？
啊，急
啊！这个还得等这个车检、上牌什么的
啊，
一系列都好了之后，就可以周末出去去骑摩托车了。
大冷天的，是不是带着鼓得很？
冬天可能还真不能。
哎，你给套一那个，就是那个大家骑什么电摩、电动车，经常套了一个前面套一面
帘，
弄俩大棉手套，
对
对
对
对
对，帘子什么的，对。
那反正现在就期待着我的摩托车到之后就可以疯狂去骑车了。
哎，
最近都要保持这个热度，所以找很多就摩托车主题。
对，就得刺激一下自己，是吧？
对
啊，对
对，别的游戏不玩了，玩那个 X 什么那个 FC 的那个特技摩托是吧
？FC 特技摩托，
玩暴力摩托的，
太暴力摩托也行。
对，
嗯
嗯，然后还看什么这个逮捕令啊什么的，
哎是
啊，对，跟骑摩托相关的，
哎可以
狂看，
嗯，
反正是这样，
对
啊。大巴有什么想推荐的吗？
啊、我最近还看挺多的，就是有周四有天晚上吧，我从六点一直就看动画片，没想到就看到快十二点了。
嗯、
哦、
那天就正好晚上是周四晚上是更新那个高达创前者吧，就新的，然后后面都一直有动画片看，还挺爽的。
嗯，
然后最近是看了 BizArts MGO， 然后有个叫兽道动画
啊，兽道那我看了，哦我看了。
啊，我先说一下最近看什么啊？
看了，突然忘了吧？这个事儿，
哎呦，
突然忘了，
没什么可说的，就过去了。
您这真的，还有那个，
我真的突然忘了。
No Guns Live
啊，
无限蜘蛛人也看到第二话了，还有精神勇者嘛，也挺有意思。
嗯，
还有个是侦探片，就讲那个检察官破案的这种片，叫巴比伦
啊，
也挺有意思。还有《流浪航线》嘛，等会儿聊。
嗯，
还有《高达创前者》啊，
看了不少，
是是，还几个没说啊，先说几个吧。
嗯，
就那个 Bizarre 特别是推荐大家去把漫画找出来看一下。
嗯，
这讲什么呢？就讲拟人动物之间的这么一个感情纠葛，
疯狂动物城，
还有这个他们的成长啊，
嗯，
里面还有这个恋爱要素，也有对这个食欲啊，就对这个吃肉这个事情的一些描写。
嗯，
哦，
他这个漫画呢，原作是板垣八流创作的一个漫画作品。
嗯，
然后我觉得啊，看上去像是一个很有青春活力的这么一个拟人动物的群像剧呢。嗯，那里面其实也包含了一些比较深刻的内容，就比如说这个种族之间的对立啊，
嗯，
还有这个跨越种族之间的恋爱啊，还有一些禁忌问题。他们也是，它里面是分成两类，一种是那个食草动物，一种食肉动物。但食肉动物呢，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不吃肉的。
那，
对，然后但是又很想吃肉，
就规制他们不能吃肉。
对，有一些是触及他们动物本能的问题。
那他们吃什么呀？
吃人，人类被捕杀，
吃豆腐汉堡嘛。
啊，素肉
啊，对，吃。
我曾经想过，就是说你要说弄一个吃肉的动物，比如什么狐狸啊，什么乱七八糟老虎，在家里养着，
嗯，
你可不可以给它慢慢培养成一个吃这种东西能活，不怎么吃肉，因为肉很贵嘛，对吧？
我觉得
应该
不
行，因为他们有些身体结构，什么生理结构
就不能长期的大量
吃肉。吃肉是为了他那个自身的那个。
开始了，明科的第一步。
因为最近发现，在淘宝网上能买到好多奇怪的动物，所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对，
你不是要买孔雀吗？
想在办公室一人出几十块钱，在办公室买一孔雀养着。
但是我以前去那驾校，就是在那个校区里边养孔雀、养羊驼什么
的，
巨有方式。
啊，对，很有名，很有名。
然后就夏天时候还给那个羊驼把毛剃了，
留，啊，一脑袋，
巨逗，看着。
对，养孔雀就跟鸡一样养
啊。对，然后真的就那孔雀就自己在校区里边溜达。
对对对，
特别牛逼。
对
对，
从 B 三的聊
可以，
挺有意思啊。
对，
然后再接着说啊，就漫画主人公呢，是叫一个叫格雷西的狼啊，然后就心地很善良，然后。所以这个故事进展嘛，也会有不同的动物，然后去描绘，有的时候鹿啊，有的时候兔子，有的时候有母鸡什么的
啊。
然后这个漫画给我的感觉就是，就角色的深度啊，还有这个完成度上面就特别高。
嗯，
就可能近几年我看漫画呢，就很少看到这么有特点、这么有个性的角色了。
嗯，
然后这个半原八流这个作者呢，也是93年出生的，也是很有天才感觉的这么一个作者吧。然后他父亲也是著名漫画家板垣惠介啊，
嗯，
然后。板垣惠介当时看到他女儿这个漫画的原型呢，就是说，就说凭你这个狼那个主角就一生不愁吃喝了。
哦，
哎，然后再多说一点嘛，就是那个板垣八流，他最初是有一个电影梦，哎，也有一个电影梦。
嗯，
他读大学的时候呢，是在那个武藏野美术大学造型构想学部的一个印象学科，就是学制作电影。但他上学上段时间就发现这个。做电影这个事情太困难了，于是就开始搞漫画创作。
哦，
啊，但是他搞漫画创作是怎么回事呢？他一开始就搞创作是画同人本嘛，然后给谁看呢？那只能是先
给他爹看。
对，然后他爸爸一看就说：“哇，哎，女儿不错，有前途。”然后就他爸爸就拿着他的女儿的漫画呢，给以前自己认识的编辑去看 就
帮了他女儿一把，
哎，就推了一把。
嗯，
他然后。也是，毕竟看之后就觉得这漫画不错，就不愧是这个府户无权女嘛，这种感觉吧。
嗯，
然后就开始正式的去连载，去开一些会议，去决定这个整个故事走向嘛。
不错不错。
但是呢，这个漫画连载开始的时候呢，就一直都没有提这个父女关系啊。
嗯，
就他女儿也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也不能一开始就说嘛，不能说是
对，不能贴这种标签，
不能让别人沾闲话，说是靠着这个自己老爸的关系走了后门嘛，对吧？
啊，是。
然后在那个2019年9月，就是动画快开播的时候，在这个漫画连载杂志上，就是《漫画少年》枪片上，就才正式公布了这个父女二人的关系，就说明白了。
原来如此，
很有志气。
嗯，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 TV 动画的话是由 Origin 制作的，然后导演是松井真一。整个来说的话也是一个三星动画嘛，但我觉得就漫画里面它有很多那种阴影还有光线很明暗的对比啊，然后特别是动物的皮毛描写的很有意思
啊，
3D 画的话你感觉虽然就很流畅嘛，但是就少点那种 毛绒的感觉，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哎，对，
可以
来，
我也引用一下这个名言啊，
意见人，
意见智，
对，然后对这个动画片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把漫画翻出来看一下。然后因为是一个这个本麻流也很喜欢看少女漫画，也很喜欢看这个少女漫画，所以在里面的话，就你会感觉两种元素都有
哦，
对，就比如说就很经典就。拉着就两个小伙子，动物小伙子拉下对面的这个领带什么的，这种很经典姿势
啊，
对，
很细节的一些动作，
对
的感觉，嗯。
然后再说一个就是《奇羊兽盗》啊，这个这也是一个穿越题材的这个动画，
是，
啊，他是说，有一个很喜欢动物、很喜欢兽类的一个职业摔跤手，叫柴田元藏，他有一天就被召唤到了这个异世界，然后异世界有公主嘛，然后公主就说。就好不容易召唤你来，就是希望你去当一个勇者，去把这个魔兽啊，就全部驱逐掉。然后，这个刚刚也说，主人公就很喜欢野兽嘛，说一听到就驱逐这个动物、野兽什么就受不了，然后就给了这个公主一个背摔啊。经典画面也是预告里面反复出现一个镜头，对。然后这个漫画的原作呢，是由那个阿卡兹基哪子面就是。做那个为美好世界献上祝福新小说那个作者来参与制作的，
嗯，
然后里面也继承了这个很多他很熟悉的创作手段嘛，就是其实在异世界也没有那么多就苦大仇深的日子，就是主要还是讲自己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这么一种感觉，
嗯，
对，
错，
里面是说这个主角啊就很想在这个异世界里面开这个宠物店，这个异世界也没有这个开宠物店的这么一个说法。
对，
然后就是随着这个故事进展呢，就养很多奇怪动物，然后身边也有很多奇怪的人来就帮助他。
哦，恐怖宠物店，
就没有恐怖，其实是搞笑宠物店，
对，
是搞笑日常生活，
对，挺有意思。然后就如果你也喜欢就为美好世界献上祝福那种就比较诙谐的一些日常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找来看一下。
嗯
嗯，
行，有意思，
豆哥。
啊，到我了是吗？
啊，你来
那个，其实我最近看动画比较少，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上个月我把那个《流汗吧精神少女》看完了，然后我觉得我现在体格
你也开始健身了吗？
对，
是是
我现在觉得现在体格不行了，所以
斗健身嘛，现在
对
瞎起
几个名了，我靠！对，反正就是决定开始健身了。然后健身的时候吧，因为就是一开始比较胖嘛，
讲讲生活啊，来，
对，就是要你要减脂嘛，
嗯，
对吧？咱说减脂，
减脂艺术，
对，
减脂艺术，
对，中国民间传统艺术，减脂，对，
折纸艺术，
然后减脂就跑那个椭圆机嘛，椭圆机对那个膝盖的负担不是很大，
嗯，
而且能很有效的就是有氧运动嘛，
嗯，
就是减脂效果比较好。然后教练说你就跑个45分钟就行，
嗯，
然后45分钟一个动画撑不下来。哎，你看两个画就嫌长，然后我现在开始改看日剧了。
啊，你是在健身时候还能看东西是吗？
对，因为他就跑步嘛，
上面放
个
手机，
啊，跑步，对，放手机你就看，然后改成看日剧了。看动画没看，看的不是很多
啊。
但是我这健身了这有半个月了，然后我发现这个《健身少女》里面讲那些东西，玩家就是你各位观众千万不要很轻易的就拿来当做自己的，就是，这种经验来看，因为。就是确实是每个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
嗯，
对，它里面教的很多是增肌的一些过程，嗯，但如果你本身比如说像我比较胖，要先肯定要先减脂你才能增肌，嗯，但你也可以同时进行，但是就是你要是先增肌的话就是效果不会很明显，
嗯，
对，而且对身体的负担也会很大，
哦，
对，所以那些东西你就可以看看有些那个基础的知识就行了，
嗯，
对，关键的时候要各位想减肥的还是得就是找私教好好就是咨询一下自己是不是应该
就健身第一步我已经听出来了，就是成为你们就是朋友圈里面这个健身的这个小指导，
对
对，
说话一套一套。
健身的第一步是你先肯定得先交钱了，对吧？你先把钱交上，
传销了开始。豆哥开始，
豆哥，
那我请问我们如果几个人一块去的话，能不能便宜一点呢？
对，大家一起练，
对，
对，一起练还优惠是吗，
嗯？
对，反正就是看完这个之后开始健身了，然后也没什么事，没大有什么时间看动画，然后我只看了Fate。
嗯，
作为一个月初你费的肯定得看，
又转折了，啊，
对，然而我只看了第一集，对不起，
啊，
第三集应该马上出了，
费的也不健身啊里边，
啊，不是就是
但有练块的英灵，
哎，对对对，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费的第六部，哎，是第七部嘛，绝对魔术战舰巴比伦嘛，
嗯，
这是讲第七部的事，然后反正一开始登场了
第七特异点，
对，第七特异点，对， 反正是一个很不错的故事，因为他这个故事本身是奈须自己写的，奈须蘑菇，
嗯，
亲自执笔写完了这七部，然后看了一眼，就第一话作画还是相当不错的，有很多很大魄力的战斗，
嗯，
对，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各位一些很期待英灵也都登场了，比如说那个谁，宫岭，对，叫
伊修达尔，
对，伊修达尔，对，
嗯，
他登场，然后他登场的时候，他的一些战斗，这个屁股的镜头
特别多，
对，特别多，
正义联盟嘛，就老给神奇女侠的，
对，
后边拍，对
对，专业打 call 的镜头，对，然后就是
90年代复古风格，
对，对，然后那个马修的也是给屁股的镜头特别多，
嗯，
所以看来特别赏心悦目，
嗯，
对，然后恩基督也登场了，然后金闪闪也登场 ，C 闪就是树界的闪闪也登场了，
嗯，
对，也只是就露个脸儿。
人气角色啊，
对，然后那个作画也挺精致的，
嗯，
那个虽然是整个 Fate 它是一系列一个大故事传下来嘛，就是但如果就说你前面六部完全不理解，你看第一部也没问题，
嗯，
对，因为第一部也是讲了一个独立的故事，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知识点需要各位观众去自己去补一下，
嗯，
但是整体来说不影响观感，我觉得这一部可以说是十月番中我粗略了其实看了很多其他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还是这个作品，
嗯，
对，但郭云金你还是看，对不起，看得太少了，健身实在太累了，有时候健完身回家就什么都不想看了，
嗯，
直接就睡着了，
对，直接就睡着了，是这样。
现在每天锻炼多久啊？
现在每天两小时吧，
俩小时，
每天
两小时，那
对，
辛苦了，
就是有一小时做无氧，那个拉拉背啊，对，
嗯，
练练腿啊，然后剩下的时间就跑那个椭圆机嘛。
想跟豆哥一聊天，健身这两个字一提，哎，十分钟过去了。
对，
是，不主要是这个，你看动画里面练，就是那个健身少女里面练是那样练，
嗯，
但你实际你自己练就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根本就没有那么，
嗯，
看起来那么美好。
那你可以看他，然后你吃你的，你看他的。
对，而且就是说，你看动画里面你描写身体的变化描写特别明显，但是实际上你自己锻炼的时候，你的身体改变你是很难觉出来的。
嗯
嗯，
对，只有上秤的时候偶尔看见，哎，自己掉下来一点。
那可不是嘛，那可动画片的。
对，
对
啊，对啊，所以动画片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所以动画片骗人的。
对，动画
应该少看动画片。
对，该现实一点。
我应该去搞那张图了，天空树阿虚了
啊。对，嗯，
对，在动画中寻找真实感的都是脑子有病。
嗯，
这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动画里面描写的肌肉那个东西，
嗯，
就描写的特别夸张，但实际上就是。正常人练是练不成那样的，
嗯，
你想想练成那个教练，那种随便暴衣，那肌肉块全出来的人，那种人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得泡在那里，
嗯，
对，然后吃也是非
常，就只能当教练了，
对，就严格管，我那教练都有小肚子，
是你不当教练，要不然你就是这个什么这种健美，
对，健美选手
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一般人是练不成那样，而且一般人就是也就是说。就是教练说，一般人就是你练成匀称点儿，
嗯，
看起来穿衣服好看，
对啊，
就行了。你不要成那样，那样太过分了。
是，
对，所以就是动画就是有夸张。
那豆哥，你再练两年，是不是能撕衣服了什么的那种？
乖乖站好，
这你看练哪儿
啊？
教练说你这个练也得有那个什么，比如说你要是光练腿，你可能就变成那个腿迷糊，对，就变成那样了。对，如果你光练上半身，你就是可能是一个。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
所以就是应该都练，
对对，应该都练，
匀称一点，
对，就是让自己看，就是你健身之后对你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也有好处，
嗯，
对，哎，不说了，再说就真诚安利了，
嗯，就精神状态就感觉你最近还挺累的，
对啊，对，
不看动画干什么？
对，而且我现在那个也不能随便吃，对，也得管住嘴，然后就导致的我这个胃肠也不是特别好，
嗯，
对，然后就是
非常痛苦，
对。再熬一熬，熬上个一两个月，习惯了就行了。
管住腿，张开嘴，这是我每天的日常。我操，
对，对我一年之后也能成你这样就行了。但真的特痛苦，我跟你说，有个特别缺德的事儿。那天我给哈老师说了，
嗯，
就是我那个健身房，它在一个商场里面，
啊，
对，那商场在五楼，
嗯，
然后。每次就是那个五楼，除了那个健身房以外，其他全他妈的是饭馆，你知道吗？就是你每次是闻着香味进去，再闻着香味出来，你知道那种感觉？什么呷哺呷哺，什么小恒水饺，什么北平食府，对，就特要命。
那就有合作呗，就是。
对，我觉得是个阴谋。对， 行，就这事儿，
嗯，
对，
最后
可以，
最后
再
说
说
小岛秀夫利剑啊，
小岛秀夫利剑，
对，就有个动画叫《No Guns Live》，然后这是讲那个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未来世界观啊，就机械身体很普及了，然后男主的是一个突然有枪的男人，叫十三哥啊，叫十三，
嗯，
他是一个专门处理改造人纠纷的专家，然后这动画呢，他动画作者啊，就漫画的原作者呢。叫乌丸匡，他是小岛秀夫粉丝，
嗯，然后小岛秀夫现在又是他粉丝，
对，然后前段时间就感觉小岛秀夫还挺轻松的，游戏做完以后接受各种采访，
对，
然后评电影啊，评漫画，评动画什么的，都
终于能干点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情了。
对，然后他就推荐这个 No Guns Live， 然后就说这是一个很少见的硬汉的一个题材作品，
嗯，
然后漫画原作画工也很好，有一种继承了以前的大友克洋啊、石郎正宗啊这些以前的那种硬派画工的感觉吧。
嗯，
对，
行。
然后感兴趣的话，可以把这漫画翻出来
看一下，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对对对
啊，
动画版的话，我就感觉那个十三哥就更强壮了一些，他的整个人都宽了一圈，特别是下巴还有他的那个肩膀。
嗯，
就
可能就画稍微夸张一点呗，在。
可能是以前漫画是竖的，
啊，
然后动画
现在变成横的，所以
动画变成16:9了，
拉伸了，是吧？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啊，
动画里面那肯定是没有漫画里面那么精致一些细节嘛，
嗯，
包括各种机械零件的那些很细致描写都没有了，
嗯，
所以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把漫画翻出来看一下。
可以，
行，
嗯，
不错。然后碧蓝航线，
嗯，
哎，嗯，说说吧，天叔。
啊，我还真没什么说的，刚才名都叫错了，我配合。那我先说一点我个人感受啊，就是首先对这个没敢抱那么大期待，因为他的前辈剑 C 的动画实在是颇有争议，是吧？
嗯，
有些情节处理，对，算是前辈，我靠。然后呢，这个这里边动画表现出来吧，好多这种既视感，就是什么的，他老说一些。在游戏里边手游里边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刻意设计情节，然后让他能在这儿说出来，
嗯，
然后有意思的是就是角色之间的一些化学反应沟通起来还挺有意思的，还有就是我的拉菲酱是吧，
嗯，
拉菲酱成天就跟个醉汉似的，没想到他是这么不清醒，我靠，嗯，然后拿一瓶可乐但成天就喝醉，然后
肯定得糖尿病
一上战场也是特别看起来特别懈怠的样子，
啊，我是没想到他这个上战场是用这种合体的这种形式，
就旁边真有船
啊，对对，就是真有一艘船，然后还有这么一个人，
嗯，
然后真正上战场的时候这个人就跟船合体，
还有点这种演出变身，
对，然后人还长这样，然后就是身上开始就是加上这些装备，比如脚底下踩着这个啊，是吧，然后手上有炮什么的，
嗯，
这种，对，
还有就是我没想到我加贺桑的这个能变成一大狐狸来，就是之前他那些主机的 PS 那 CrossWave 也好，然后手游也好，完全没有这种东西吧，应该是
他们俩不本来就是妖狐嘛，
就挺奇怪的，没想到能直接变出一那么大的东西，还挺酷，第一集就放出这么一个画面来，嗯，
但是我没太搞懂他这个设定啊，就是说人类
嗯
为了对抗这个
赛刃，
就算外星人吧，
嗯
啊，然后之后呢创造了这些船，
嗯，
这些人创造了这些人，然后呢发现这个人可以和船合体，
嗯，
然后可以去战斗，然后在这个动画里是不是就没有人啊，就没有人登场吧，
这其实机械在操作这一切是吧，
对，就感觉像尼尔的故事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说其实人类早都已经都灭绝了，
嗯，
就根本没有人这个东西了已经，
对，
然后之后呢，但是这些船呢也被另外一股力量就骗他们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所以你们要去保护人类，跟
深刻了
跟他们进行战斗，
有道理哈，因为这个游戏里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指挥官其实并没有在这个动画里出现，
是一个 meta 动画，这到最后然后就告诉你，
不过你仔细想想你这个指挥官在游戏手游里边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出现过，
出现过
是吗？
就剧情里面
啊，就是你说什么购物什么，但他没有一个形象，感觉就是一直是
他
们在跟
他们有
一张汇报一样的东西，对，
对，
然后每次
就是都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有这么一个人，
我操，
对，
赶紧看看这剧本，横尾太郎，
又横尾太郎，
对，是不是吧？对，
这里不是还有小黄鸡吗？
还是说那个鸡就是人？
人
就是其实指挥官长一样就是那个鸡
人已经降智了，
啊，
是吗，
对， 就是人以一种另外的形态
啊
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躲避这个外星人的、这个、
慢慢退化变成了这个没什么用，
就也没准是一种进化
啊、
嗯。这是纳迪亚，这个尼尔上头，
尼尔论写一个，
万物都可以套尼尔啊。
嗯，
对，反正而且就《碧蓝海》这个动画，我觉得战斗画面还是挺精彩的，
嗯，
就比较有想象力吧。
对，这个
有的时候还挺崩的，
战斗桥段还。而且我发现这个音效做的巨好，
嗯，
就是那个各种这个武器发射的时候的音效，我靠，太好听了，就它不像那种咱们平常看动画里边，比如发射一个炮，就那种爆炸的声音，
嗯，
它是那种带有一点科幻感觉的那种声音，然后还有那种比如炮打到水里的时候那个声音，哇，那真的是就非常的新颖，
有特点，
感觉听着，对对对对。这还挺有意思的啊，
嗯，
而且我最喜欢的克里夫兰也当了主角，
是吗？
是
吗？我怎么没觉得那是主角啊？我靠！但我觉得 ZR 三是现在是因为第二集嘛，也没看出太往后展开。ZR 三确实没有你们当时说那个四个阵营，然后游戏里四个主角那种感觉，
嗯，
因为游戏里其实就是让你选三选一嘛。然后 ZR3 等于是一个你往后做任务能得到这么一个船，嗯，不过我看完这个动画呀，因为这个游戏里边包括的那 PS 游戏里其实只有例会啊，顶多手游有 LiveRD 或者说那个某几个简易 3D 的那种形象，然后这次看动画之后呢，一个个就是完全的就站在那儿，有身高不一样，然后那个形态不一样，然后有这个卸了甲的，有这个穿上了，然后战斗中的一些动作。
关键战斗时候就看着还挺奇怪，手游玩家都觉得你这是什么意思？
对，
根本没，
我们那平
常看过，
就仨人拉一团，砰砰砰砰砰砰，
你
们这还能
对
。
现在这动画里都是各种近战，就是大家近战拼刀什么的，都是这种，
是近战攻守。
没想到你比一个那个驱逐舰冲的还
靠前，我觉得碧蓝航线应该出一个格斗游戏。
对。
对，就跟这个《碧蓝幻想》对标，
可以。哎，不过你发现了吗？他们作为这个水里的船，他们老在天上飞，一个人这拍都快跟龙珠似的了，就怕他们发个波什么的。
就动作戏就做的非常有特点，
对
对，
感觉这导演就很敢做。
对。然后刚才提到就是那些人物的这个身高比啊，还有一些动作设计啊，然后包括这个卓托甲这种感觉。感觉非常适合出 Figma
哦，
然后尤其是那个对最后第二集最后那个贝尔法斯特挡刀，我只路过女仆这么一说，我感觉哇，我求你赶紧安排吧，我靠 Figma 赶紧来呀，因为动画是最怎么说最能让人以这个廉价的方式能接触到这个作品的东西，然后他们因为日本那边可以录制嘛，然后想什么看什么看，
对，
接触人可能更多，然后除了为你这个游戏发力之外，我觉得作为这个实体商品的这些周边也该搞一搞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吧，这动画虽然其实制作还挺简陋的，然后我当时看推特说什么也发动了很多，当时人手不足嘛，就发动自己身边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的一起来帮忙做动画什么的、
哦、是吗？
对，
哇，那还全都会，挺牛逼的。
可能是对，就动画学院、
啊、
对
。但是每次虽然做的比较简陋，有很多就场景崩坏、啊、或者人物脸走形什么的，但是就每次动画播出的时候呢，就推特上都挺火热的，然后微博上还讨论度挺高的。
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想象之上的水平了。
对，
这主要是没有太多期待，然后真正一出来的时候发现就还不错。
对，
然后就看着就挺开心的。
哎，是这样。
但国内就好像是正版吧，是国内是正版，就感觉删减部分还挺多的，
和谐了
一些。对、
对，然后其实就这个导演呢，感觉他做很多每集的分镜嘛，就做那些被删减部分还都挺走心的，然后我是就看生肉嘛，然后觉得每次一集少两分钟什么的，哎，还挺难受的
啊！你说这，我突然想起来，我又看了另外一个
啊，
神天川 Jet Girls
啊，
我突然想起来了，
嗯、
啊，对，就是这个水上暴力摩托
啊，
这动画、
啊、
对，
昨天晚上我也看第二集，还挺有意思
的、啊，哇，是真的好看啊，也。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这个做的不是很精良，但是
真的好看，哎，但做的也不是很精良、
对、
哎、
但还是很吸引我的、
嗯、
他讲就是说算是在近未来、
嗯、
有这么一种水上运动、
嗯、
就是两人一组驾驶这个摩托艇、
嗯、
一个人负责驾驶，然后后边站着那个人负责 射击，
嗯
啊，然后之后呢就是同场竞技，然后大家看谁最后能到终点
啊，
就这样。就这样一种
疯狂麦克斯那游戏嘛，你开皮卡后边人加一枪，
对，差不多这个，
嗯
啊，但是我还没太懂他这个设定，就比如说后边站着那个人，
嗯，
到底是干嘛用的？
他那个枪是可以射那个
打到衣服上，然后衣服就爆了
啊，对，可以影响对手射击啊。然后打到车上的话，
啊、
他那个车上啊、就摩托艇上吧，有很多感应点，
嗯，
打到之后呢会触发一些特殊效果，减速什么的，
激光 CS，
啊、对对，真人 CS，
对
对
对对
啊，就如果你是击中很多次的话，对方的摩托艇的速度呢会被限制很多。
哦，
对，
嗯，反正还真挺有意思的。
对，
那个，而到时候出游戏也肯定会买一份，
嗯，
不错，到时候玩一玩。
嗯，
行，然后呢，大概就看了这些。
嗯，
也就没什么别的了。
对，
啊，希望听到的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看到
的自己的健身经历。
对，对，对，我们来，对，以后
头哥你在评论区里边发上广告什么的，
咱评论区什么能不能配图啊？给大家贴一张。对，
对，
我的
配图可不能瞎配，容易出事。
我的改变，
现在只能是你留微信号了。
对
对，
但现在呢，我们这个网站呢，随便留微信号是会被封号的，
3378。
一种情感，嗯，
四五八幺八 ，Thank you，
对，就别真假啊，对，
嗯，行吧，反正就希望各位朋友分享一下你关注的十月份的动画，
哎，
啊，然后聊一聊，包括我们提到这些，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嗯，
啊，对，然后反正下期节目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了，算下期节目是两周之后嘛，
就是十二月了，估计得。
这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十一月。
你想咱马上杭州核聚变，
哎，来算一下，啊，
杭州核聚变完了之后呢估计也没有时间录，又广州核聚变了。
对，
广州核聚变
完了才有时间，
广州核聚变彻底完事了估计就有时间了，
感觉是都快到十一月
中
下旬了。 对，
对，十月中了啊，
嗯，
但说不好那时候突然比如说开始放那个死亡搁浅的各种内容了，那咱们的这个新闻节目就被砍了。
对
对，
对，
然后那一周呢都是死亡搁浅，
对，
大家都是化身快递员，
是，你怎么办呢？
怎么办？
对，
宝可梦发售了，对，
哦，对，宝可梦也要发售了，
11月15号，
哎，是，
十月31号 P 玩发售了，我还订了一张，
对，
对，
那
完
了，就
对，
对吧？就直接就十二月份，
哎呦，这事儿真的，
然后十二月又 TGA 了，
对，
那下次
停播了，停播了，
1月份试看吧，
对，对，
哎呦，
对。
对，大家半年后再见。
嗯，
这没有办法啊。
是，
对，这个录节目也不容易。
这真的是有的时候掐指一算还挺难受的。
是，
时间过得很快，夜幕就要降临，
嗯，
啊，对，也没什么办法，反正大家且听且珍惜啊，
嗯，
大家多看动画，多玩游戏。
对，
嗯，行吧，反正就这样，然后就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嗯，再见。
对，提前，
对，提前下播是吧？
对，
控制不当，
对 对， 对
，Thank you，
对，对
行吧，那这期就这样吧，
嗯，
期待大家这个十月份推荐啊，可以分享一下大家感受。
嗯嗯，行，
拜
拜，
拜
拜，好，拜
拜。
拜拜。